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很厉害的做工在我们当中，神实在是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能够被他称为是合乎他心意的人，好像大卫一样。只是我们要认真，神要我们做一个认真的人，对他的话要认真，对他的灵要相信而接受，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的灵就是从上头来的能力，也就是宝贵师，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学习啊，怎样来依靠他。如果我们肯学，当我们学会了如何来依靠耶和华，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了荣耀，他胜过了世界、罪恶、肉体还有魔鬼，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如今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今天被称为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意思就是正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今天你的问题、我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除非人呢信服他、归向他，否则这个世界的问题啊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在我们个人的情况当中，比如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同事之间，或者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能够来学好神所要我们学的功课。如果我们这样的认真的来学功课，你要相信我们就是走在那个生命的道路上，每一个艰难、每一个问题、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考验、每一个试炼，都是神为了要叫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最好的机会，都是神所给我们安排的那个机会，而我们不要放过。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多半都是里面的功课，因为生命的功课都是里面的功课，不是头脑知识的。今天太多的人呢，就是满足于他所知道的那一点，而很少啊他实地的去学习，去为真道啊那个打美好的仗，那个学那个属灵的功课，能够靠着主而得胜。那我所讲的呢，这些哈，主要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那个在神面前了，我们那个心要对才是对。我们要常常的记住啊，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神看人呢乃是看内心，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所以他要求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对的光景啊，不是单在外面对， 而是要在里面对。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意念要对，这是神呢他要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我们要力求在神面前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的人。我就是这样，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败坏的，我是个堕落的，我是个无能的，我是个骄傲的，我就是这样。神要我们呢常常在真实里面来面对他，这样他就能够帮助我们。还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败坏，他要我们承认我们不行。他往往借着一些艰难，非常艰难的环境，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啊，好像到了尽头一样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实在不行，实在没有办法。好像有这样一句话说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出头。这个西方英美也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人的逆境就是神的机会。可是我们要学习呢，要依靠他，要在他面前呢要俯伏下来，要谦卑下来。因为神哈，他施恩给谦卑的人，你越谦卑他就向你施恩点，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如果你谦卑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不行，他就会帮助你，他就会向你施恩点。但是他阻挡骄傲的人。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行啊，你什么都懂了，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再得到什么恩典。尽管你觉得你很好，你觉得你知道的很多，甚至于你很会讲，也许在教会里，在台上，或者你很会讲，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啊，你没有谦卑下来，你承认你自己是不行的，是一无所有的，神没有办法向你施恩典。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要相信神，相信圣经所说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圣经所以记载那么多神迹奇事，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尤其在旧约里面，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即使信了耶稣啊，他来读旧约的时候，读到这些事情他都还信不来，觉得不可思议。神所以将这一些事实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是要叫人呢能够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从来不受这个天然的任何一方面的一个限制，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能够叫铁从水里面浮起来，他能够叫海能够变成干地，他能够使无变有，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解决你和我一切的问题，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解决。他要我们对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遇到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放过，你要带到神面前来，你要学习啊来信靠他，你要祷告，你要等候他显出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来。比如说人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不是你我所能够做到的，但是神能够做到，可是他需要我们对他有信心。主耶稣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信的人呢凡事都能。你知道那个人来求耶稣，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被鬼附了，他把他的儿子带到门徒跟前，门徒也没有办法赶出那个鬼，所以他就来求耶稣。他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信吗？或者说你能够信吗？你能够信吗？他说 主耶稣下面接下去他说，你能够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人他很显然被主的心窍打开，他立刻懂得主的话，他说，主啊，我信，可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所有的一个真实的情形，就是我们信的不足，我们的信心不够。你不要觉得稀奇，这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一个情况，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呢，我们信的不足，但是他说求主帮助。主啊，我信的不足啊，求主帮助。主帮助了他没有？帮助了没有？帮助了，哈利路亚。你如果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到主面前的话，主也这样能够帮助你。人不能解决的，甚至耶稣神的仆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你要相信主能够解决。但是主问你说，你能够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要像这个人一样的，主啊，我信啊，可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他一定会帮助你，他来了就是要帮助我们。他差遣圣灵来，他复活以后升到天上，将圣灵浇灌下来，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今天呢，对于圣灵的认识啊，太肤浅，太局部。我们以为圣灵来了，只是这样，好像充满我们，我们就得到一点能力啊，而我们的病也可以好了，或者我们就有一点能力啊，来服侍就够了。这是我们领受的，真是太有限，太有限。圣灵来了，他要在各方面来帮助你。他不但叫你啊能够有力量来侍奉，他叫你能够有力量，能够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他能够叫你有力量，能够胜过肉体，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胜过罪恶，这都是圣灵来他要帮助我们要做的。而我们需要更多认识啊，圣灵是从天上来的力量。耶稣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啊，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能力我们往往的把它，或者说很多人把它局限在一些外面的能力，特别是在那个神义布道会里面，好像神的能力啊只是显在那个神义布道会的里面一样。即使在神义布道会里面也未必啊都这样显出来，是因为人的信的还是不够，信的不足。这个能力曾经告诉我们，乃是一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这个能力就在你的里面，就在我的里面。为什么你只是感受到一点点，或者说你不是觉得那个能力那么大，好像你今天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样？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不认识，不够认识这个人。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那是因为啊，缺少教导，缺少神话语的教导，不但是在一方面的教导。今天我们当然很感谢神，很感谢神这个圣灵的工作。有的人称说是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不管你怎么称呼他，这是个圣灵的工作，很感谢神。那圣灵的工作呢，多半呢是表现在一些能力啊，一些外面的能力，可能恩赐的上面，我们很感谢神。但是神的话给我们看到，这个能力实在是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能力是死亡不能拘禁的，这个能力是摧毁撒旦的国度的，这个能力是叫耶稣基督那个圣洁的生命，那个荣耀的生命啊，能够在人的身上能够照耀出来的。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道呢，是这个生命之道，要借助你和我，借助那些相信的人，有追求的人，肯出代价祷告的人，而 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能够让圣灵啊能够来管理他的人，而是借着这样一般的人呢，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头，要把这个生命之道要照耀出来。今天神要得着一般人呢，能够向这个世界宣告说，是的，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行。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住在我里面的那位圣灵啊，我能够胜过罪恶，我能够胜过世界，我能够胜过魔鬼，我也能够向我的肉体一直的死。神要得着这样一般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般见证人，不是单单在话语上，特别是在生活里面，在生活里面，昨天晚上好像神带领我们比较特别注重一点，在聚会以外的见证，不是在教会里面，在聚会里面的那个情形，那个属灵，乃是说我们要在私下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那这些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你的生活上，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在你跟别人的关系当中，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跟你同事的关系，在你的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公公婆婆的关系，是在家里面那个亲人的关系上，你要注意这些，不能够放松一点点。我很感谢主，就这些年来他没有放过我，为的是他要教导我能够认识圣灵的能力是多么浩大，好像保罗他所说的，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为了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啊，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我们不过是一个瓦器，但是在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基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那个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基督，这是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他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永远是有盼望的，不但是有盼望，这个盼望圣经告诉我们是个活的盼望，是个荣耀的盼望。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我们才能够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了，而且有余，是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当我们遇到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留意，第一就是我的心在主面前是不是正，是不是清洁，我是不是这样单纯的爱他，我对他的爱是不是一个纯洁的爱，还是有参加的，还是有动机的，还是在他以外还有所贪求的，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的。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主，求你用你的宝血将我洗得比血还要白。这个宝血的功效主要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你知道神的工作主要的是坐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改变的是我们的人，他要得着的是我们的心，他要在我们的里面要做一个工作，要除去我们的实心，那个刚硬的心，那个顽固的心，那个骄傲的心，他要除去我们这个实心，然后把那个肉心，就是个柔软的心，是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心，他要把这个肉心啊，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给我们有个新的心，要给我们有个新的灵，他要把他的灵要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他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因此他把我们救赎回来以后呢，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做。因为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以为他一受洗了他就得救了，至少他觉得说他离开世界他就可以上天堂，就这样就可以，就是礼拜天就是来做做礼拜就可以。哦，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神在他身上实在是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建造的工作，他都没有那个参与，没有那个让神来做。我不知道他将来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啊，能不能有份，我都不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些人是在城外的，是在城外的。在城外的人里面，当然他有拜偶像的，有说有这个说谎话的啊，但是其中有一种啊，就是不信的，不信的，不顺服的。如果你不信，你不顺服的话，神在你身上不可能有那个建造的工作，就是你不可能被建造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你没有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生命的道路，是个内在的一个生活，一个内在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道路，就是要注意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光景，对主，对神，对神，我们的心态，对神的那个心态，要时时的要被他来纠正。什么时候里面呢，有一点觉得自己行的时候，觉得自己好的时候，觉得自己对的时候，你要记住圣经的话说，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的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需要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需要他的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啊，使我们逐渐的能够成圣，也就是啊，不断的改变。神他改变我们的方法主要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道，一个是借助他的灵。灵是叫我们苏醒的，灵是叫我们对神的事情啊能够领会的，能够明白的。灵是叫我们活的，圣经说字句是叫人死的，唯有灵啊是叫人活的。灵是叫我们这个人苏醒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这个人呢一直是打盹的，一直好像是沉睡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行走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在死亡中。我们这个人得救以后呢，才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从前呢是死在罪恶过犯之当中呢，但是神叫我们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他用他的灵啊来苏醒我们，叫我们从水和圣灵得以重生啊，就苏醒过来了。可是不止一次，这个圣灵要常常的要来苏醒我们，要来苏醒我们，让我们对神的事情啊能够明白，好像圣经所说的，好像我们知道他开恩向我们施恩的事情。第二呢，他用他的话，他用他的话，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话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悟性方面，就是使我们明白神他的心意，他向我们所有的那个 communication， 神要向我们说话，要把他的心意啊要表达给我们，那个最清楚的最确定的乃是借着他的话。保罗他给这哥林多的教会的教导里面呢、啊、就讲到用灵用悟性啊必须要并行的，要用灵也要用悟性，因为如果你没有用悟性的话，你不明白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什么工作。我们要用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这个方言祷告是很多人所忽略的，很多人所忽略的。你不能够忽略方言祷告，你必须要天天的用方言祷告，要常常用方言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用方言祷告呢，你就造就自己，造就你的灵性。但是不要忘记，这不过是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要用悟性，要用悟性。为什么要悟性呢？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我们只用灵没有用悟性的话，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的话，圣经就说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一个糊涂人。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 所以神他给我们有悟性，可是他必须要借助他的圣灵啊，能够来开导我们的悟性，开导我们的心，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打盹，很容易啊沉睡，很容易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只有在他的光中才能够得以见光，我们只有在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看得清楚。很多的时候人的教导不一定使我们能够明白，就因为这样的哈，很多人听到多年他还是不明白，他对于神的事还是不明白。就好像那个犹太人，他们呢读那个 摩西的那个书啊，他们一直读一直读，好像多少年来一直在做，直到如今啊，那个耙子还是在他们的里面的，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明白。他们如果明白的话，他们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我如果我们要明白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哈，不会的，就是说我们还在主耶稣以外啊，我们还有所爱慕，还有所追求，我们在耶稣以外还有所还有偶像，还有我们所崇拜的，我们所认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我们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他已经啊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为他做见证，圣灵为他做见证，圣经为他做见证，连父神都是为他做见证。今天你我活主啊，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见证，高举他，荣耀他，传扬他。我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够明亮，我们需要有圣灵，需要有圣经啊，这样来光照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怎样来建造他的教会，怎样能够来洗净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啊逐渐的改变，而那个成为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呢？乃是借着道。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他是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干净，到一个地步呢，他说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一点没有瑕疵。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一直的领受主的道，而且一直的被圣灵充满，常常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那个调整，在我们里面所做那个调整的工作，那个改变的工作，也就是洁净和成圣的工作。如果我们一直让他这样来做的话，这个教会哈，越过就是越圣洁，越过就是越干净，慢慢的到一个地步啊，没有瑕疵。你要来挑这个教会的毛病，没有，没有什么毛病。我在台北的时候，我跟那个邵尊兰牧师，我们40多年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吃饭谈话，他告诉我在台北有一个教会，我不要说什么会啊，那个聚会曾经到过300多人，后来啊荒凉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只剩下了3个人，3次的分裂，原来一个聚会的现在变成3个聚会，那个原来的地方只剩下有3个人，大概20年左右的光景。可是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去年是66周年，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分裂过，从来没有那个争吵，偶尔你听到说哦，有一个人他或者有一点问题，偶尔你会听到一点。这个教会呢，他就是一直是行走在主话语的光中，一直是被圣灵充满，一直是高举耶稣基督。在他们的中间有各样属灵的恩赐，说方言的，翻方言的，也有医病的，也有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他们有很多宣教士派到国外去，但是他们不强调这一些，他们不重视这一些，他们的眼睛一直是在耶稣身上，他们一直高举的是耶稣，所传扬的是耶稣，他们的信息就是耶稣，他们的忠心就是耶稣，他们所爱的就是耶稣，他们所归于的也是耶稣。 所以这个教会一直蒙主的保守有六十多年，不要说分裂了，那个严重的那种纷争都没有，嫉妒纷争没有。好像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这几次聚会，我们一直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们的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在他们中间相当有一套理论能够讲，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在基督里面是婴孩。所以这里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就是说我们不要把那个知识口才还有那个属灵的恩赐啊，是当作生命，这是有差别的。你在这些外面上你都有了，但是你的生命很可能还是婴孩的生命，还是属肉体的。那你怎么看得出来？怎么看得出来？你就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活在爱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高举耶稣基督。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你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纷争？有没有嫉妒？有没有看？有没有分裂？不是看他的讲台多么好，那个讲道讲得多么高，口才多么好，好像啊那个真理啊都讲得头头是道，不是看这些，乃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和谐，是不是相爱，是不是主耶稣在他们中间被高举，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人呢，那些服事的人，特别那些被主所使用的人呢，是隐藏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是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要我们羡慕属灵的恩赐，但是圣经更要我们呢，要追求爱。圣经要我们知道，他不要我们做糊涂人，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圣经警告我们，有一种知识，就是头脑的知识啊，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圣经要我们渴慕属灵的恩赐，我们应该祷告求主，就是在教会里面恢复更多属灵的恩赐，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所说的那些恩赐，越多越好。教会今天需要，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还有圣灵的恩赐要显出来，必须要这样。但是圣经更是要我们，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啊，他的教导，他的劝勉啊，更是要我们呢，要来追求爱，就是生命。他说唯有爱能够造就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要追求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那是最大的，就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他都不是长存的。说方言之能终必归无有，知识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就是说属灵的恩赐它不是长存的。如今长存的是有信望爱，而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要追求那个爱，爱就是基督自己，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基督这个人，他整个的一生的故事就是一个爱字。我们要追求他，所以我们要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凡事啊，要思想那个美善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公义的。我们凡事都要思想那个好的，我们要持守，那个不好的要弃绝。要思想，不是糊里糊涂的，没有分辨的。要记住，圣灵的恩赐和属灵的生命是两件事情。神不但要我们要羡慕恩赐，他更要我们追求生命，要走那个生命的道路。主耶稣他说，你们要进窄门， 路加告诉我们主的话说，你们要努力进宅门。为什么？他说这个引到灭亡的路啊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生命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那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就这个道理。因为人不肯走这个生命的道理，不肯走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多半人若不是走那个神迹奇事的道路，那么就是走那个知识的道路，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犹太人所代表的求神迹的，还有希利尼人所代表的他是求智慧的，而且我们却是要传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必须是你我所要追求的。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句话含义很深，就告诉我们，让我们常常想到他的爱，他的受苦，他的谦卑，他是神来到人中间，成了人的样子，他是与神同等的，他不以死为强夺，反倒虚己，他这样倒空他自己，这样的谦卑，而且他是存心顺服，顺服父神，顺服父神的旨意。你我要学这个存心顺服的功课，顺服圣灵，顺服神的旨意，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不一定好，我们全部都做到，但是主的命令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全部都能够做到，没有，但是他却是啊叫我们这里一点看到了，要我们去遵守，然后那里看到一点，要我们去遵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短歌一样的，他就是点到一件事情，他就要我们在那件事上来改变，这里改变一点，那里改变一点，今天改变一点，明天改变一点，我们就是这样的逐渐的改变了，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还有照着主的话所来改变的，这就是神的心意。哦，我们感谢主，我自己实在是很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交通，因为我深深觉得这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需要，是很多教会特别是领受了灵恩的教会那个最大的需要。我也感谢神，不仅是刘长老，比如我在台北我碰到的那个真道教会的朱资深牧师，还有那个从旧金山来的陈忠辉牧师，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发现有这个需要，都觉得说好像台北的真道教会那个朱牧师，他也是觉得好像这个教会走到这个地步啊，必须要更深的要晋升，他们都感觉到有这个需要，我很感谢神，这也是神所做的。若不然的话，你就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很浮浅的那个很幼小的很幼稚的光景里面了，有一天会出问题的，就像在美国的灵恩派啊所出的问题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深度，忽略了那个十字架的道，忽略了生命的追求，忽略了他们跟主的关系，而完全落在那个工作和忙碌的里面，才有这样一个很可悲的很凄惨的一个结果。你知道当这两位啊，主所使用的在电视上为主很重用的，其中那个 Jimmy Swagger 他在中南美洲去布道的时候，五六万人，那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情形，特别是在这个灵恩当中被神这样使用的，实在是我们都知道五六万人十万八万人，这都是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他到各地布道的时候有一个情形，但是在一个灵恩的里面为主所使用的传扬福音的人呢，实在还没有像那个 Jimmy Swagger 这样。但是你知道吗， 在他没有好像跌倒之前，神没有许可跌倒之前呢，神给他有机会，曾经有人跟他交通勉励他，也是个年长的，还有那个 Jim Baker， 差不多七八年的功夫啊，神忍耐等候，就让他那个在这件事上那个对付的清楚，但是他没有，他一直的隐藏，一直的给钱，一直堵住他那个口，不要那个对方呢说出去。结果神呢一直不悔改，你知道神总是给我们有机会悔改，总是给我们有机会，七八年的功夫没有悔改。当然到了时候，你知道神他是忍耐的啊，神是很久忍耐的，神是爱啊，但是神有他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对这个世界他有他审判的时候，有他那个最后审判的那一天，那个审判他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的。神他是个公义的神，他不会单单只审判教外的人，他不审判教内的人，他要审判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啊，要来报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人面前可以掩饰，可以隐瞒，但是在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万有在他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没有一样可以隐藏起来的。万有在这位好像和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跟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跟我们有关系的主，也可以翻着我们要向他交账的主，有一天我们向他交代的主的面前呢，万有都是赤露敞开。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隐藏的事啊，没有不被显明的，掩盖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这是一个时候的问题。主能够帮助你，他来了就是要帮助我们，而只有主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只有主来了才能够解决。不要怕来到主的面前，不管我们心里面我们跟任何人之间或者有一点嫌隙，一种问题存在的，必须要敞开，必须要带到神的面前，要来让神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来对付，要把它清理干净，因为这些都是拦阻我们属灵的生命有长进的。神能够帮我们带到一步，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那么清洁，那么坦然，那么和平，他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哈，叫我们呢，真是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告诉人的。他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他会使我们哈，跟每一个人都能够相处，都能够爱，都能够爱每一个人，不管对方怎样对待我们哈，我们都能够爱他。他能够做，昨天我曾经做见证，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原谅，不能爱的时候，他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来做，他能够把我们那个不原谅的那个灵拿掉，那个刚硬的灵，骄傲的灵，自私的灵，那个恶毒，那个、苦毒啊，他能够拿掉。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要除去我们的肉心啊，他除去我们的实心啊，他把肉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把一个新的灵，新的心要赐给我们。他实在是使无变有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呢，创造我们所没有的。而耶稣基督他什么都有，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认真，要认真，不要让任何一件小事情啊放过，不要，你的里面如果有一点点不对的，跟别人不对的，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叫你啊的灵命啊有长进的一个阻碍。这就是啊圣经里面所警告的，就是那个毁坏葡萄园的那个小狐狸。你不要把那个小狐狸是当作真是一个动物，那个狐狸来毒，那样你得不到好处，那就是一个破坏你的葡萄园，就是你里面呢那个属灵的情形啊， 破坏你的灵性，破坏你跟主之间关系的那个东西，那个障碍啊，你要除去，不要让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个人呢，来取代主耶稣在你心里面的那个首要的地位。必须要把主放在第一位。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越来越有地位，越来越成型，好像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说的，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那个度量长的，要长大长大。当我们这样认识他的时候，经历他的时候，当我们来享用他的救恩的时候，能够依靠他，真是靠着他，认识他是加力量给我们的，能够像保罗一样到一个地步，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基督，我凡事都能够行。当你这样认识他的时候，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这个人活在地上了，就如同在天上一样。这就是他要带我们进入的，这就是他要我们得着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可是呢，我必须要认真，要追求，要对付，要认罪，要悔改。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叫我们改变的，越来越圣洁。这是圣的工作，这是神自己，他要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要在教会里面，在你我身上所要做的一个荣耀的工作。这是一个永远的建造的工作，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建造的工作。哦，我们这是为了要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这是一个永远的福分。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福分的话，你我今天必须好好的来追求，因为现在是神所悦纳的时候，是神所拯救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抓住机会的话，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斋门呐，因为将来有很多人呢，他们要进去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来不及了。今天是机会，今天是时间。我想我的话停在这里，因为下面我还有别的重点要跟弟兄姊妹提的。十分钟休息，好不好？十点半回来。与圣经应该有的那个认识，这样的话可以激发我们呢。那个来读经，我所谓那个读经祷告，我不觉得应该讲一些方法，因为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是很多了，如何读经读经之路那个方法多得不得了。还有祷告也是这样，祷告实在是一门这是可以说无限量的 无止限的一门学问，有深有浅，而且是多方面的。我觉得那个读经我想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实在是要认识圣经，它是神的话，那我们不读实在是我们亏损，就好像我们活着不能不吃饭不能不喝水一样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这就是要去读的问题。你这个吃饭，我从来没有听说人我怎么吃饭呢？怎么喝水呀？可是你一谈到那个读经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要知道我如何读经，如何祷告，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那个经读圣经就是要读你如果你知道了100种方法、1000种方法，如果你没有去读，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就是知道你需要吃饭，需要喝水，好的也吃，有时候不好的也吃，当然有选择嘛，就选择。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饿了肚子你就是这些东西，不吃也得吃，你饿了你就非吃，渴了你就非喝。还有我们读经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就好了。那今天上午就是第二堂，我想用点时间跟弟兄姊妹来 查考一点关于那个神的话。好，我们先看耶利米书第23章，可能我们需要多查一点圣经。有时候虽然查经哈会费一点时间，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来查。那么也有很多时候呢，我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这样在讲道了里面我就引用了一些圣经的话，虽然我没有提出那个章节来。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当然你可以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耶利米书第23章，就是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的那个认识。28节，这是神自己说的，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这个诚实可以翻到忠心。得我话的人可以忠心讲说神的话，好像是特别是为着那些牧师啊、长老、执事、传道人说的。康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两节哈。在神的话语里面，或者是神亲自告诉我们呢，他看这个梦还有预言还有他的话是有分别的。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台中，有人问起我，就说对于这个说预言这件事应该有什么一个态度。我相信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会有人见异象、得异梦、说预言，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可是我也相信啊，有很多的预言和异梦啊，不是从神来的。好像在这里神自己告诉我们说，我们看16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要注意，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这些先知、假先知哈，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你要知道，神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个方言呢，神明明地告诉我们不要去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就是他自己心里面的想象，而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尽自奔跑，他们就自己随着自己的意思这样跑来跑去的，好像说方言说预言。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尽自预言。第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呢，使我看不见他呢？那意思就是说，他知道这些先知是真的是假的，他们说得到的那个异梦所说的预言，他知道是从他那里来的还是从他们自己想象而来的。因为他说人好没有办法能够在隐秘处藏身呢，使他看不见，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他都能够看到。下面说，耶和华说，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真预言和假预言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哈，那个到了时候就知道，如果他说的预言应验了，那当然就是真的，到了时候没有应验的是假的。 当时呢我们人看不出来，我们只能够啊，如果以当时我们要来判断的话呢，我们只能够以神的话来判断，就是说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这个人所讲的不管他异梦也好预言也好啊，是不是叫我们更爱主，我们跟他的关系更近，这是第二个测验。第一就是圣经的原则，符合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比如说有人说预言呢，说主耶稣啊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啊要来了，要再来了，比如这样的预言在历史上有很多好几次，是不是？你就当然你要知道圣经怎么说。圣经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啊，他是像夜间的宅一样的，他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他说连人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那个地点没有人知道。这个当然需要你有圣经的知识，你就能够判断这个人的预言或者异梦异象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当时的那个判断。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预言哈，我们不能够当时判断的，那只好等到时候再说。如果是出于神的，到时候一定会应验；不应验的，当然就证明是假的。那个所谓的先知他是假的，你不要太相信他的话。所以神在这里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不要听他们的。所以有一些我们要很小心，特别在这个领受了那个灵恩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小心。那尤其是比较灵命比较很浅的啊，对于圣经的真理啊缺少认识的，没有什么根基，没有什么教导的，很容易就受欺骗。那么还有有的人说是他是列国的先知啊，又发出什么预言来的话，这些你不要去听，这些你就可以在这里的圣经说呢，这是神告诉我们说，这些先知的预言你不要去听他们。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那个真假哈、哦，那个假先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是试验那个真假先知的。他说，看他的果子啊，就知道那个树是好坏。看他的果子，就是说看他的见证，看他的行为，看他的表现。这个就是说你要对这个人要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或者对这个团体啊比较有深一点的认识。大概就是这个三种可以让我们呢能够来分辨啊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么神的话，就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放心，所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要知道，你要相信神的话，以神的话为你信仰唯一的一个依据，不要在圣经以外接受任何你所相信的那个作为一个根据，不管它是什么。比如摩门教里面他有摩门经，他说他们那个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说是他看到天使啊，这个天使的名字叫 Maroney， 什么时候向他显现，这都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另外耶和华见证人也是那个创始人十六岁大概也是看到什么一个异象，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自己创造出一套理论来。那么有一些把圣经的话推翻了，把耶稣基督甚至耶稣主耶稣的那个位格都推翻了，不要听他们，不要跟他们有任何来往。还有这个统一教，他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说是看到天使，说是啊他就是现在的弥赛亚啊，耶稣基督啊他的使命失败了，所以由他来完成，他这一类的说法。那么我想不需要什么分辨，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异端，这是假的，不要听他们。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所以在神的眼光中，在神的心目中啊， 他的话，特别是过去说过而已经啊，借着这些他所使用的人呢、啊，所写出来的神的灵感动这些人所写出来神的话，就是、啊、神所漠视的这个圣经啊，在神的心目中呢，就是麦子。你要是讲异象、讲异梦呢，这些呢，不过是糠秕，是站不住的。只有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主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花都不能废去。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人不能加上什么，也不能够删除什么，神的话就是这样。特别神说已经启示出来的，默示出来而写在圣经上的神的话，它是麦子。你如果在神的话以外再去接受什么呢，那就是糠秕。神说糠秕和麦子怎么能够比较呢？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神就说，好，如果有的人他要喜欢说预言，喜欢讲异梦异象的话呢，28节他就说，得异梦的先知啊，可以述说那梦，他可以去让他去说那个梦。这里才说，得到我话的人呢，可以啊，忠心的讲我的话。神的话如果是在圣灵的膏油在那个能力里面来讲出来的话呢，那就是火啊，那就是好像啊能够打碎磐石的那个大锤一样。昨天晚上我有一点这一方面的感受，火是炼净的意思，烧掉我们里面的误会。我们的里面呢，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的里面呢，我们的心呢是多么的败坏，好像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说人心呢，就是你和我的心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有谁能够识透呢？只有神那个识透。我们不晓得，所以神需要用他的话来炼净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误会啊要烧掉。这是神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要起的一个作用，或者说第一个作用。第二呢，它是像能够打碎磐石的那个大锤。神的话在圣灵中，神他使用的这个建造他的教会，在我们身上做那个改变和成圣的工作的那个主要的，就是使用他的话和他的灵。我已经一再的说过，那个灵，我曾经提过哈，灵实在是叫我们哈苏醒的，叫我们蒙光照，叫我们悔改的，叫我们能够服下来，叫我们的心呢能够软化下来的。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做这样一个工作，你再刚硬到一个地步，真是像那个磐石那样的话，神的话临到你，在圣灵中临到你的时候，神总是配合他的话和他的灵啊，这样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有那个功效，就好像能够打碎那个磐石的大锤一样，叫我们匍匐下。所以今天神，或者说今天教会何等需要有神的话，在座的主内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如果你是一个传讲神话的人，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我在这里说，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是多么神圣，多么重大，这是太神圣的一件事情。我们站在这里那个传讲神的话，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这个责任太大。教会能不能得到建造，人能不能得到释放，人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神的旨意能不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能不能临到这个地上，都在乎啊那个传讲神的话的那个人呢、啊，他的那个祷告和预备，他的生活。昨天晚上我们很多讲到那个家里面的生活，那个祷告，所有为神说话的弟兄和姐妹在座的，让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你一定要花时间祷告，要好好的为着你传讲的信息啊，要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越多越好。 如果你没有够多的祷告呢，我只能够在这里劝你啊，你不要上去讲，不要讲，你不要讲啊，比你讲，比你没有祷告而去讲啊，那个责任呢要轻得多啊。有一天你要在主面前呢要交账的。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是不是？好像一个王到远方去啊，他就这样就托给他们，把他家里的或者银子分给他，然后回来是要跟他们算账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向着他有一个交代，每一个从他那里受托的人呢，要向他有一个交代。哦，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从明天开始，如果你明天要在你的教会里站讲台的话，你要好好的祷告。如果你是11点钟讲到呢，你至少有9点钟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就跪在你的房间里面祷告，至少两个钟头，至少两个钟头。主耶稣有时候带领我教导我，我有时候我们过去教会聚会是在下午3点钟，那我呢就从早上8点钟开始，甚至还早一点，我一直祷告到下午3点钟聚会之前。当然我不是在那一直这样说话啊，巴拉巴拉，就这样，不是这样子。我是等候在主的面前，我留心听他的声音，我求他的帮助我。有时候用灵祷告，有时候用悟性祷告，有时候沉默在他的面前，有时候扑倒在他的面前，有时候趴在地上，有时候跪在那里，有时候坐在那里，有时候在房间里面这样走来走去，这样。我就是在神面前呢，我觉得我没有他，我没有办法来为他传讲神的话。如果他没有用圣灵来膏，如果不是他来做工啊，把那个话语释放出来，而且要涂上他的膏油，那个、做工在人的里面的话，没有用，没有用，必须要他自己来做工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的认真，如果这样学习啊，这样依靠神，就是我昨天提到摩西，可是今天早上摩西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摩西这样有学问的人，学尽了埃及一切的知识智慧，他说没有口才，他也是指着在属灵的事上来传讲神的圣言而说的，要来述说神的圣言呢，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那个天然的口才不能够用上，用不上，他需要有圣灵的膏抹，需要有圣灵的能力，需要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像耶稣所说的，乃是父的灵在你们的里面说话，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话。可是要神的灵能够来充满我们，能够来占有我们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我们祷告的越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就越多，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的掺杂就会越减少，这样神就可以那个使用我们来那个向会众说话。哦，今天教会何等需要这样的传讲神话的。那这种情形是要那个话出来的时候就是火，就是大锤，就是那个解决人里面的问题，就是那个在人里面呢、做那个改变成圣还有纯净的工作。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13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这个英文的翻译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那我们要向他交账的主眼前，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他的话出来的时候，总是他看到在人的里面有这个需要， 我常常这样顺服圣灵，临时改变题目。往往哈，在聚会以后，有人呢就来跟我说：“周弟兄，他说你今天的话正是我所需要的。”就是因为神知道，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知道人里面的那个需要是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话一再的讲的时候，譬如读经和祷告，这是老生常谈了，是不是？可能你听了不知道多少遍读经祷告，可是你要知道，特别在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里面哈，当有人一再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相信，这就是神，他知道在座的有人呢需要听，或者说神在告诉你，你还需要听这个道，因为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去实行。你知道神不会放弃的，神不是看我们听了多少遍了，神是看我们有行了多少，做了多少，活出来有多少。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一再提到啊，比如在我们美国的教会哈，这多年来可以说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的反复讲的，就是要谦卑下来，要下来，要谦卑下来，要谦卑下来，要谦卑下来，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呢、啊、可是啊，好像神一直要我们说，一直要我们说。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的人还没有谦卑下来，他也知道我们虽然有一点谦卑了，还是不够谦卑，还要再谦卑，还要再谦卑，还要再谦卑。这就是神呢要重复说他话的意思。神的话是活泼的，他是活的，他是有功效的，他真是啊能够进到人的里面，他晓得人里面的那个光景。这里所说的就是人的那个思念和主意。神的话实在是有这些方面的那个功用。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十六十七，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有那么多不同的功用，特别在圣灵的里面，圣经的来源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他所默示的。他的功用啊，就是在教训方面，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有教训，有 teachings， 教训 doctrine， 要有一套理论。但是那个理论哈，不是一种好像没有经过实践的一个理论，圣经的道理都是真理，都是生命。像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有教训，有教导我们，读者会有责备，会有监督，使人归正。比如说我们错误的时候啊，他会改正我们的错误啊，使我们归正。圣经的话当然有很多地方是安慰的，是鼓励的，可是呢也有这些作用在里面。圣经好像一面镜子，我们那个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这也必须是在圣灵里面才能够有这样一个功用。教导人学义，特别教导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有一个对的光景。学义啊，就是神所看为义的，看为对的，不是人看为对就够了，必须要在神面前呢是他看为义，看为对才可以，那都是有益处的。十七节是告诉我们呢，就叫我们这些属乎主的人呢得以完全。我们怎样能够完全呢？我们需要有圣经，接受圣经的教训，接受圣经的读者，接受圣经的改正，使我们归正，并且 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怎样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完全。那下面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啊，不是去修桥补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善事啊。这里所说的善事啊，乃是活出神他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美德。基督出来都是善的，都是良善的，都是好的。也许我们顺便要把15节看一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所以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不要接受一个观念啊，就是圣经啊太难了，太难，我们读不懂了，太厚了，所以我们就是不读它。不要接受这个观念，很多人他没有去读圣经，就是因为圣经太难读，那些人名地名，那些翻译的古古怪怪的，真是很难读。而且很多人呢，读新约的时候，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呢，他看到那些家谱啊，他就头痛了，他越过了，他不读家谱，有没有？感谢主，我们都是诚实人，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圣灵来了，他就是要将圣经为我们开启，他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要从现在起好好的学习哈，来靠着圣灵来读圣经，让圣灵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可是我们要让圣灵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读，要花时间去读。我们在读之前的话，最好祷告，圣灵啊，求你来开启我。好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都可以常常这样祷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真是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常常这样祷告，不仅是我这样祷告，他们说，神啊，求你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好叫我真知道你。特别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啊，求你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为我解开这个圣经，开启我的心窍，苏醒我的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帮助我集中我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专心来寻求你。因为你说，我如果专心寻求你，我就必寻见。像这些用这个圣经的话来祷告是最中肯的。你想提摩太他从小他就明白圣经，所以你不要说太难了，你可能已经30岁40岁50岁你说太难了，我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我就不去读它。提摩太他小时候他就明白圣经。现在我们七个孩子哈，有三个孩子结婚了，每一家有两个孩子，所以我们有六个孙儿孙女。这六个小的，最小的一个是我们离开美国的之前他是出生的，大概两三个礼拜才。现在我们就开始就注意，在他们能够认字的时候，我们就要买那个圣经的故事图画给他们。像我那个两岁的，我们第二个女儿的那个小孩，小女孩，她才两岁，她就早早买了一些个书，认字的时候还买一些个儿童歌曲，这个主日学里面唱的，那都是英文的。他就买那个录音带，就这样放给他听，从小就给他这样听。那这个小的呢，他才两岁呢，他现在他就懂得要祷告。他不会讲祷告，他讲话都是单字的，他说告告告，吃饭也告告，还告的时候他就把眼睛子这样子闭起来，半睁半闭的告告。那么你祷告完了，他说阿们，越早越好。这就是提摩太，因为他的祖母是敬虔的，祖母爱慕神的话，他的母亲也是爱主的，爱慕神的话，所以他从小的时候有祖母啊，有母亲啊，这样把神的话就这样教导他，他从小明白。 还有我们常常所唱的诗歌里面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Fanny Crosby， 你会唱到他的诗歌，他写了有1000多首的诗歌。他是个眼睛瞎的人，他生下来大概6天，不知道是6天还是6个礼拜，他的眼睛啊不好，结果他们给他治的时候啊，不小心那个眼睛瞎了，所以他一直没有看到。但是呢，他从小啊，他的祖母啊就把圣经念给他听，叫他背旧约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啊，所以他到了很小，也许10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很多圣经的故事他都明白。结果他活到70-80岁，写了很多的诗歌，帮助了很多人。你一唱他的诗歌的时候啊，你就被带到主的面前，你一唱他的诗歌的时候，你觉得主那么宝贵，那么可爱，主那么近。越早开始越好，早早的把圣经好教导给你的儿女。你如果这样做的话，等他长大的时候，他不会偏离这个正道。他将来他认识主以后，你是把一个属灵的产业，他是存到永远的那个产业给了你的儿女，这是你给你的儿女是最好的礼物，最好的财产。当然房子车子金钱会对他有点帮助，但是这未必使他的内心快乐满足，因为只有他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得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圣经说人的美容啊，就像草上的花一样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你那个从小就把主的道啊就这样教导给你的儿女，哦，这是你给他最好的产业，最有价值啊，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这些比较大人呢，你要读你可以明白的，不要接受一个思想说我很难，要读要花时间了，要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还有路上的光。主耶稣他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今天呢都记载在圣经上。有的时候圣灵再把这些写在圣经上的话再说在我们里面，或是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或者是他借助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者借助他的仆人和使女这样传讲给我们的时候，他还是圣经里面的话，因为这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这个话是要用灵意来领会的，他说他是用比喻的说法，他的意思叫我们来吃他的道，领受他的道，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叫我们吃他的肉身，肉就是来领受他的道，多吸取他的话，吸取他的道，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就有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